弟兄姊妹早晨，今次是我第一次来正恩堂讲道和大家分享，很感恩都代表我神学院的弟兄姊妹，我们整个学习的群体，我们老师同学向大家问安。我们在听到之前，我们一起有个祷告。天父上帝，我们为到我们当中年幼的，我们下一代去祷告。我们看见他们唱诗，听到他们分享生命当中恐惧的事情。主，我们为到教会的下一代祷告，求主你让他们每一个经历到好像经文所讲有主耶稣你的帮助，以致当他们在成长的路上面对各样恐惧艰辛的时候，都经历到上主你给他们的信心去度过。求你祝福他们。主，我们都祈求你帮助我们在座每一位弟兄姊妹，让我们在这段时间，让我们有圣灵的引导，聆听上主你的话语，叫我们无论去到什么人生的阶段，我们生命都好像诗歌一样所说，我们经历你的更新，你的改变。我们这样祷告交托，奉我主耶稣基督名字而求，阿们。不知道弟兄姊妹有没有读过今天我们所讲的这段经文，可能你回教会一段日子，你都对这段经文所讲的故事不会陌生。这段经文一开始是提到主耶稣被邀请去到一个法利赛人的家吃饭，但因为过程当中有一个女人出现了，经文37、38节提到这个女人出现，于是就带出了一大段主耶稣和这个法利赛人的对话，记载在经文的40至47节。这段对话亦都是构成了我们今天所读的这段圣经最核心的部分。然后到最后，主耶稣亦都向那个出现的女人讲了两句说话，作为整个故事的结束。这个女人做了些什么呢？经文37、38节是这样讲的。我读的是和合本修订本，和大家刚才读的和合本差不多，大家听我读一次。那城里有一个女人是个罪人，知道耶稣在法利赛人的家里坐席，就拿着盛满香膏的玉瓶站在耶稣背后，挨着他的脚哭，眼泪滴湿了耶稣的脚，就用自己的头发擦干，又用嘴连连亲他的脚，把香膏抹上。有关这个女人呢，有些事情呢是这段圣经没有交代的。例如这个女人的背景或者身份圣经是没有讲的。她以往有没有曾经遇见过耶稣，我们都不知道。她又怎样能够进入这个法利赛人的家当中，都是圣经没有交代的。不过有一些事情呢，是我们可以藉着对当时圣经背景的一些了解呢，或者我们可以明白多少少。例如当时犹太人其实他们文化里面他们的门禁呢，相对于我们现代人呢是没有那么深严的。大家大概有印象，当主耶稣被捕的时候，彼得就闯了入去大祭司的官邸，大家有这个印象。其实反映出可能当时他们走入其他人的家中这种这样的状况，就好像我们以往即可能如果在乡村生活，或者我们都多这些这样的情况，或者这个女人能够走入这个饭局，或者都不是不可能的。另外昔日的犹太人呢，如果我们有读过一些可能少少考古的资料呢，我们知道他们以前是坐在地下吃饭的，意思是他们前面有一张矮的台，左手挨在台的前面，整个人挨在张台，那就右手呢就拿东西吃这样。因为是挨在地下，所以呢很自然我们想象到呢，他们的姿势上呢双脚就会伸向后方。所以我们大概明白为什么这个女人会比较容易接触到的是主耶稣对脚。另外我们透过经文的描述，有一些我们是直接知道的。知道些什么呢？这个女人是一个罪人。这个身份似乎是众所周知的。经文这样讲，法利赛人都这样。另外一个很明显的地方，就是当这个女人见到主耶稣之后，她似乎是处于一个极之激动的情绪当中。这个女人不单止带来了很名贵的香膏，她也带来了很多眼泪水。 来到耶稣的面前。经文跟着就形容这个主人家他的反应和他的评价。39节圣经这样讲，请耶稣的法利赛人看见这事，心里说，这人若是先知，一定知道摸他的是谁，是个怎样的女人，他是个罪人。我会形容这个是一个典型法利赛人的反应。法利赛人按字面解的意思就是分别出来的人，他们在信仰上最大的关注就是要分别为圣，不被沾染。邀请耶稣的法利赛人都是从这个角度去关注去理解这件事。他看见了一件什么事呢？他看见了一个不应该发生的接触。若果耶稣是上帝差遣而来的先知，他应该知道这个女人是一个公认的罪人，而他亦不应该会容让这个女人去触碰他。其实在早前早两章路加福音第五章，当耶稣去税吏利未家中坐席的人的时候，已经有法利赛人就向耶稣的门徒投诉了，就讲话，你们为什么跟税吏和罪人一同吃喝呢？这个就是法利赛人最在意最关注的事情，要远离啲不洁，要同嗰啲危及圣洁的事情呢保持距离。我尝试用一个比喻或者比方，若果你是一间小学的训导主任，你睇见一个小学生喺学校里边奔跑，你睇见一件咩事呢？你即时嘅想法好有可能系你睇见一个学生正在违规，他在一个不应该的地方奔跑，然后你的反应会是即时喝止他，阻止这件事发生。你有这个想法，有这个理解，有这个反应，是因为你是一个训导主任，这个身份令你对于违规或者秩序特别在意，亦都特别敏感。试想象一下，如果你不是一个训导主任，你亦都不是在学校里面，你是一个母亲，你睇见一个小朋友喺游乐场上面尽情咁奔跑，你眼中睇见嘅係完全唔同嘅另一件事。原来当我哋置身喺一个乜嘢嘅地方，我哋带住乜嘢嘅身份同埋角色，会好影响我哋去点样睇一个人，又或者点样去评价一件事。我哋留意故事嘅一开始，其实圣经连续重复咗四次法利赛人这个字，在经文的36、37、39节。经文很强调邀请耶稣的是一个法利赛人，这个地方是一个法利赛人的家里面，而这个女人所闯入的是一个属于法利赛人的地方。经文一直强调这里是法利赛人的主场，这个地方所反映的就是属于法利赛人的观点和价值观。直至到主耶稣在经文当中的第一次讲说话，40节，耶稣第一次讲嘢，他称呼这个邀请他的主人家做西门。40节，耶稣这么讲，西门，我有话对你说。这段圣经特别的地方是，如果你回去有机会再读这段经文，自从40节主耶稣这样称呼了他之后，我们留意到经文之后亦都一直称呼这个人做西门，而再没有用法利赛人这四个字去描述这个人。法利赛人这个身份，这个角色亦都在这段经文当中淡出了。圣经似乎在暗示法利赛人这个身份角色似乎一直在这窒碍或者限制了西门更加好地去看待和理解正是发生在他面前的事情。我们的身份角色，我们的社群背景，以致我们受的教育，我们接受的栽培，其实很影响甚至主导我们对身边很多人很多事情的看法。我是在公共屋邨长大的，我很记得呢，因为我们以前读屋邨小学呢，其实所有同学都是相同的背景的。到我上到中学的时候呢，我遇到有些同学呢是在私人楼宇成长的。那就知道我在屋邨长大呢，他们第一个反应就是公共屋邨很危险，屋邨很窄的，这样跟我说。 咁我明白嘅，因为咧，我呢啲住私楼嘅同学咧，佢哋由小到大都系被困住喺间屋里边嘅，即系佢哋嘅生活环境好少父母容许佢哋周围走。但系我哋唔知弟兄姊妹有冇喺屋邨长大？我哋屋邨长大，我哋系放养噶嘛，即系放养嘅意思就系打开门，你去到边度玩，我哋去走廊玩、落街玩、去球场玩、上山玩，其实父母都唔系好理。咁我就同我呢啲有呢个观感、有呢个印象嘅同学讲话。公共屋邨是一个好好玩的地方，完全两种的观感和印象。我们来自一个什么的背景，或者我们接受一个什么的教导，其实很影响我们怎样看人、怎样看事。这个是很自然的，其实无可厚非。训导主任是应该关心学校的秩序和规范，但若果一个训导主任在任何的时候、任何的地方看见一个小朋友在奔跑，都想喝止他，都觉得不能够接受，甚至乎觉得一个小朋友是不应该跑的，那就出问题。我想问题是在于我们会不会有些时候都被某一种很单一，我们自己身份赋予我们的视觉，或者一种很狭隘的角度限制了我们，令我们看不到主耶稣想我们看见的事情，以致我们不能够了解主耶稣想我们明白的道理。主耶稣在这里尝试用西门这个很个人化的称呼，将西门从他那个身份、那个法利赛人的身份稍微拉翻出来，邀请他用翻一个人、一个普通人的角度去聆听主耶稣跟着要跟他讲这个比喻。这个比喻记载在经文的41、42节。耶稣这样跟西门说，他说有两个人欠了一个债主的债，一个欠500个银币，一个欠50个银币，这个是和修本的翻译。因为他们无力偿还，债主就开恩赦免了他们两个人的债，那么这两个人哪一个更爱他呢？讲一点考古的背景，银币当时一个银币是当时的人一日的工资，500个银币什么意思呢？大概你一年半的人工，咁所以50个银币咧就大概系个半月嘅人工，吓个债主一个人欠佢差唔多年半嘅人工咁样吓嘅金额，另外一个就欠佢大概个半月人工嘅金额，大概大家想象到嗰个差别系几大。主耶稣就问咗西门一个问题：呢两个人都被赦免呢啲嘅债项，咁边一个人对嗰个债主会表现出更大嘅爱同埋感激呢？主耶稣希望西门的眼光要聚焦的不是这个人外在的身份或者形象，而是这个人是不是有爱，这个人是不是表现出对生命一份感恩的态度。而经文43节说西门是这样答的：我想是那多得赦免的人。主耶稣的问题将西门的眼光重新调整，先是看见一个人是不是有爱的表现，然后就联系到啊，原来得蒙赦免会为一个人带来影响同埋改变，所以西门答应该系嗰个多得赦免嘅人，佢表现出对呢个债主有更大嘅爱。法利赛人嘅关注系人系咪有罪，系咪不洁？如果用呢个比喻嘅概念，就系欠债、亏欠同埋辜负咗上帝嘅圣洁同埋期望。但主耶稣藉着这个比喻提醒西门，哪一个人欠了债，他什么原因欠了债，并不是上主最大和最终的关注。人有罪或者不洁并不是故事的结束，人能够蒙赦免、能够得释放之后，他所展现出对上主的感激和爱才是最重要，才是上主最关心，先至是主耶稣最想我们从一个人的生命当中看见的事情。当西门回答之后，主耶稣说：你答得很好，你的判断不错。原来当西门尝试放低他既有的身份、法利赛人的那个角度，放低这种主观或者偏见，他是可以明白到主耶稣想去看见的道理。另一个值得我们留意的地方，就是经文其实有一个重复的内容，而且是主耶稣刻意的重复，去提醒西门他那些看不见或者忽略的事情。 当主耶稣对西门话：你的判断不错。之后他就跟住同西门讲呢番说话，喺44节至46节。于是他转过来向着那女人对西门说：你看见这女人吗？我进了你的家，你没有给我水洗脚，但这女人用眼泪滴湿了我的脚，又用头发擦干。你没有亲我，但这女人从我进来就不住地亲我的脚。你没有用油抹我的头，但这女人用香膏抹我的脚。经文这里其实是将之前38节圣经描述这个女人所做的事，透过耶稣对西门的复述，将女人所做的每一个动作都重复再讲一次。而主耶稣开始的时候是这样问西门的：你看见这女人吗？然后其实之前经文曾经提到请耶稣的法利赛人看见这件事，西门先前看见的是这个摸耶稣的女人是个罪人，但这一刻主耶稣问他：你看见这女人吗？主耶稣的意思是：西门，你有没有真真正正看见这个人？如果你认真看他刚才所做的每一件事，如果你真正看见他的举动、他的眼泪、他所抹的香膏，你会看见一个内心充满感激、行动表现出极深的爱这样的一个人，而不会只是看见一个你固有的印象、一个罪人的身份。如果你真正看见他这个人和他这一刻在你面前所做的事情，你就会明白耶稣跟着讲的道理。所以我告诉你们，他许多的罪都赦免了，因为他爱的多，那少得赦免的爱的就少。主耶稣在这里很有耐性地去教导西门，也都教导我们怎样真正去看一个人，不是看他的身份，不是用既有的印象或者标签去作为我们的滤镜去看我们眼前的这个人。当起初西门一见到这个女人，他就说：若果耶稣是先知，耶稣一定看见这个摸他的是一个罪人。但原来经文暗示给我们知道，耶稣先知的这个身份不是反映在39节西门的这个想法上面。主耶稣是看见我们眼中看见的东西，耶稣先知的身份是反映在40节他向西门讲的那个比喻，意思是主耶稣不单止看见我们眼中看见，他真正看见的其实是我们内心对人的盲点，这个才是主耶稣他先知的大能。西门看见的是这个女人的过去，这个女人过去既有的身份，但主耶稣要西门看的是他眼前这一刻的这个女人，是他此时此刻所做的，是他的现在。我们很多时候会因为一个人的身份，或者他过去给我们的印象，或者这个人身上带着的标签，就决定了我们对他的观感，令我们没有真真正正去看清在我们眼前这个人，以致他这一刻所做的事情。我近日有机会听到一个小朋友这样讲，他说：我打机的时候，我妈咪说我不读书；我拿起本书的时候，我妈咪说我不是认真读书。咁你知个结论系咩呢？个结论就系，其实做唔做都死㗎啦。我谂呢个母亲亦都可能系有一个心结，可能阿女唔系好勤力，呢个印象已经深入咗佢嘅心，以至佢每一刻睇见阿女做啲乜嘅时候，佢都有个印象系佢唔够勤力，佢唔够勤力。如果嗰个训导主任睇见学生喺学校跑，但他同时看见学生他跑的时候他脸上那个焦虑或者不安的表情，他可能会按耐自己去喝止去这个冲动，然后他会留意到原来这个学生跑去哪里，他跑去医疗室，原来是课室有个同学受伤，他正是急忙地跑去医疗室去寻求协助。 主耶稣向西门说，你看见这女人吗？然后提醒西门他在这一刻视而不见的事情。耶稣提及这个女人为他洗脚、亲嘴、抹油，这些全部都是当时犹太文化当中一个主人家对客人所做的基本礼仪。主耶稣重复地对西门说，这些所有你没有做的事，这个女人都为我做了，而且是流着感动的眼泪来做。虽然这里是你的家，但却是这个你视为罪人的女人代替你以极大的爱心来接待我，并且以一个很珍贵玉瓶所盛载的香膏来代表她能够接待我，能够亲近我，她那份的重视，那份的心意。相对于西门那个很淡薄的招呼，这个被视为罪人的女人似乎她更加明白和体会到主耶稣在这个地方临在的宝贵。若果今天这段经文所讲到这个法利赛人的家，代表了我们今日生活的处境，就是我们这个世界，就是我们的生活当中。主耶稣的出现究竟为到我们的生活，为到我们所身处的地方，为我们要带来什么的转变呢？我觉得这段圣经要告诉我们听，上主究竟是怎样看我们，怎样看我们的生命。首先，主耶稣看我们的生命和这个世界周围的人看我们的方式不同。当西门这个法利赛人看见这个女人，他所看见的是一个罪人。他甚至认为耶稣若果是一个先知，他应该会看到同一件事，他应该得出同一个结论。主耶稣其实并没有否定到这个女人是一个罪人，又或者她曾经犯罪的这个事实。但主耶稣并不是只是看见我们生命当中那个跌倒或者不足的部分，然后就用这个缺失或者污点来界定我们整个人，来评价我们整个的人生。主耶稣看见这个女人是一个罪人，但她也都看见这个女人不是只是一个罪人。我们有些时候其实都好像圣经所讲这个西门或者圣经里面的法利赛人一样，这样去看我们自己。基于我们生命当中某一些的缺失，某一些的过错，基于我们曾经经历的一些挫折，一些失败，一些污点，我们就只是着眼于我们生命当中那个不堪的部分来评价我们自己的价值，来界定我们的人生，来界定我们的生活。主耶稣没有否定到这个女人的生命当中有她阴暗，有她不完美的地方，但主耶稣仍然看得见这个女人的生命当中能够展现出爱心，能够活出感恩的那个部分。罪人的这个身份并没有阻碍到主耶稣要继续在我们的身上去寻找，去发掘那些他仍然欣赏，仍然悦纳的地方。他不会只是用世人或者其他人给予我们的标签眼光来到看我们每一个人的价值。另一方面，这段圣经告诉我们，主耶稣亦都看见我们的困境和限制。当主耶稣和西门去讲那个欠债的比喻的时候，他是这样去描述那两个欠债的人。有两个人欠了某一个债主的钱，一个欠500个银币，一个欠50个银币。因为他们无力偿还，债主就开恩赦免了他们两个人的债。主耶稣怎样去形容那两个人的处境？他们无力偿还。主耶稣不是去追讨他们究竟出了什么问题，犯了什么错，以致到他们落在这个这么不堪的光景当中，而是看见他们人生处境的无能为力，他们无力偿还。这两个人不是不想纠正错误， 不是不想为自己的行为负责，而是他们无能为力。主耶稣看见我们的无能为力，我们的人生行得越耐，我们生活的经历越多，我们越明白人生有一些际遇，有一些状况是我们无能为力的。我们会跌倒，我们会犯错，有一些的抉择我们出了偏差，结果回不了转头，有一些的关系我们伤害了，未必可以挽回。我们不是不想，只是真实的体会到立志行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的无能为力。主耶稣看这个女人，她不是只是看她的罪行和这个罪行带给她的结果，她都看见这个女人的无能为力，她们无力偿还。同样，她都看见我们每个人生命当中那些无能为力、无助、乏力的部分，那些生命中的遗憾，那些我们曾经经历过的无奈。这些遗憾、这些无奈未必有人愿意去明白、去体谅，但圣经告诉我们，主耶稣是看见。最后是主耶稣看见我们这个人，什么意思呢？意思是主耶稣真的很专注地去看着我们，很细致地去观察我们，去认识我们。反映在哪里呢？反映在刚才我说这段经文唯一重复的地方，就是主耶稣向西门复述这个女人所做的事情。他对西门说，你看见这女人吗？我进了你的家，你没有给我水洗脚，但这个女人用眼泪滴湿了我的脚，用头发擦干。你没有亲我，但这个女人从我入来就不停地亲我的脚。你没有用油抹我的头，但这个女人用香膏抹我的脚。主耶稣将西门之前对这个女人所做的事情，这个女人做在她身上的事情，以至她在耶稣身上所做的每一个举动，复述一次给西门听，好要西门好仔细地回忆一次西门看不到的东西。主耶稣的意思是，如果你用心去看这个女人所做的每一件事，她每一个的动作，你会真正地看见这个人，你会更深地去明白这个人，甚至你会重新认识这个人。我们有没有想象过，主耶稣其实都是用同样的专注来看我们今日每一天的一举一动，然后他很想告诉你，我看见你所做，我看见你的努力和你的辛劳，我看见你的汗水和泪水，我看见这一举一动背后你的心情和你的感受。我们有没有想象过，我们做的很多事其实我们的老细都看不见，我们做的很多事，为家人做的事，我们的家人都看不见。当我们愿意做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自己一个人做，我们很明白，当我们承担起很多不同的责任，但是背后我们很多感受，其他人看不到的那个部分，圣经说主耶稣都看到，西门看不到的，视而不见的，主耶稣看到。主耶稣还要很细致地复述给我们听，他看到什么，他是这样看着我们今天过的生活。我们有没有想象过，主耶稣就是用这种的专注来看我们，就好像他看这个女人一样。主耶稣不是要监视或者审查我们，他是很想告诉我们，他明白我们，他真的看见我们。这段圣经所讲的一个女人，一句说话都没有讲到，他只是流眼泪，他只是抹香膏，他只是用他的方法去接待主耶稣。但最后主耶稣就向这个女人讲，从你所做的事，我感受到你经历到你的罪被赦免。 在上主里面，你感觉到你被接纳，带着你可能很不堪或者很痛苦的过去，你今天经历到你的罪被赦免，你的信救了你，平安地回去吧。主耶稣明白这个女人所做的，表达出她真心相信并且经历到上主对她的接纳，对她的赦免，对她的释放。主耶稣看见她一举一动背后所流露出的感恩，那份的爱，即或身边所有人都看不见，圣经告诉我们，主耶稣都看得见，他很清楚地看见我们。来到最后做小小的总结，这个故事鼓励我们学习，有些时候要抽离或者跳出一下我们既有的身份或者对人的观感，来到去看我们身边的人和事，学习不要看一个人他过去给我的印象，来取代他这一刻在我们面前所做的事情。我们看眼前的这一刻，看当下的这个人，而不是看他过去给我们的观感。最后我们透过主耶稣看这个女人的眼光去默想，原来上主都是带着这份怜悯来看我们。但是故事都告诉我们，我们自己做不到。若果不是主耶稣用西门去呼唤他作为人的那部分，他仍然带着法利赛人的身份，如果不是主的呼唤，我们跳不出我们既有狭隘的眼光。若果不是主耶稣向西门复述这个女人所做的，西门视而不见。同样，我们若果不是透过主耶稣去让我们回顾我们每一日所做的事情，我们有时很多事经过遇到，我们都看不见。若果不是主耶稣来到这个家中，临在在这个地方，这个女人以至西门不能够经历到原来上主这种对我们怜悯的眼光。所以回到最后，我们都是要寻求主耶稣在我们生命当中帮助我们。我会形容这个就是我们的灵修。灵修什么意思？就是我们想象主耶稣去到法利赛人西门的家，就好像主耶稣来到我们的家一样，来到我们的生命当中，来到我们每一日生活的场景，然后我们跟主耶稣说，主耶稣你帮助我，你教我怎样看现在我眼前所面对的人和事，用主耶稣的眼光帮助我们重新去观看，重新去审视我们遇见的每一件事，我们所遇到的每一个人。求主帮助我们，帮助我们在座每位弟兄姊妹经历到主耶稣的临在给我们的释放，也给我们身边的人的释放。我们一起祷告。主耶稣，我们邀请你去进入我们的生命当中，为的是要启迪我们生命的盲点，我们那些视而不见的地方，无论是我们怎样看我们身边的人，以至我们怎样看我们自己。我们渴望我们生活里面所经历的，好像主你看见这个女人一样，原来我们经历到因为主你的看见，主你的明白，我们内心感觉到上主你赦免我们那份的释放，以致我们能够有一份这么大的感恩和爱，来对回应主你所交托给我们的生活。求主你帮助我们，我们愿意我们的生命都好像西门的家一样，接待你进入并且更新我们的一切。帮助我们在座每位弟兄姊妹，我们有声无声的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名字而求，阿们。